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僧宝传》，打开禅宗五家七宗第29页啊。我们这一会呢讲法眼文义禅师。禅师会文义，余杭鲁氏子，七灵秀发，依心定全伪律师落发。法眼文义禅师啊，他又叫文义。他是余杭鲁氏子，余杭就是其实就是现在的杭州附近的一些地方啊，杭州包括他附近的周边的啊。他是余杭鲁家的一个孩子啊，7岁的时候七灵秀发啊，7岁的时候呢就依止于心定全伪律师落发。很小的时候啊，就到了寺院，就剃了发了啊。译越州开元西爵律师受具读戒啊。后来呢，又到越州，这个越州呢，也是啊，古时候的越州，就是现在的这个绍兴啊，诸暨这边啊，到这个也是不太远的地方啊，开元西爵律师那里啊，受了具读戒，即爵公圣化四明。等到这个他的这个受戒的律师啊，西爵律师到了四明这个地方去弘法的时候，义啊，也就是法眼文义禅师，往昔毗尼啊，也是跟着过去到四明这个地方。四明呢啊，应该是在宁波周围的啊，我们都知道有个四明山啊，那个地方去学习戒律、公文章啊，这个学习经论。这个这里的公文章其实也是学习经论，不是学世间的文章啊。觉大其之，那这个西爵律师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很不一般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一个智慧啊。俄辞去，很快就法眼文义禅师就离开了西爵律师啊。这个俄是很快的意思。初夜长庆棱道者。一开始呢，就去拜访长庆慧能啊禅师，无所弃悟，在他那里边啊也没有开悟，与善修弘进啊，后来又与善修弘进，这是两个人啊，自漳州抵湖外，从漳州这个地方又到达了湖外啊，将发而语，西壮不可济，故成于有古寺，解包修于门下。这个江发就是正好碰到啊，这个下大雨，然后涨这个啊，涨潮涨水啊，河里边这个雨啊暴涨啊，西壮就是说这个水啊已经涨得越来越厉害了，没办法渡过去啊，不可济，就是过不了这个河啊，所以在城边呢，这个雨是边啊，在城边有一个古寺就。找到了这个一个古寺，在这个古寺那儿就休息了，解包修于门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炉，这个雨水啊，一直也没有停啊。一般在江南这个地方，到了六七月份啊，五六月份、六七月份会赶上这个梅雨季节，雨啊一直会下不停，那就一直待在这个古城的这个这个古寺里边啊。走到这个里边啊，有一个老僧坐在地炉边啊，见义而曰，他看到啊，这个老僧看到法眼禅师就说：“此行何之？啊，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啊？”曰：“行脚去啊。”那法眼禅师就说：“啊，我们是去行脚啊，也就是去参学问道啊。”又问：“如何是行脚事啊？你知道行脚怎么是啊？什么是行脚吗？”啊，对曰：“不知啊。”我们知道。这个法眼文义他这个时候已经初露锋芒，已经有一点智慧了啊，所以也就没有正面回答他啊。他问什么是行脚事啊，法眼文义就说了一个不知啊。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他确实不知道啊，就是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也是四处去参学啊，也就是想弄明白这个到底行脚事是什么啊。曰：“不知最亲啊。”这个时候啊，这个老僧就说了一个不知最亲啊，在其他的地方呢有的地方写到是不知最亲切啊，读到这里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僧啊是地藏归嗔禅师啊。义疑之，法眼文义就 哎，听他这么一说啊，这个话是很有智慧的啊。一般不知不知，那对方可能就给你讲啊，会说一堆葛藤的东西啊。但是，哎，这个地藏归称这个啊，这个老僧呢啊，他说了一个不知，正好啊，不知最亲切最好啊。所以发现文艺当时就哎，很留意这个老僧啊，觉得他不是个一般人啊。三人者复活啊，这三个人也就是法眼文艺啊、善修啊，还有弘进，他们人三个人啊，在炉边烤火啊，举灶公语。这个我们读这个公案啊，读这段啊事情，好像有的地方写的是下雪啊，因为这里写的是雨不止，这又复活啊，烤火，有时候哈、啊，可能你要是说真是热天的话哈、啊，下雨。啊，应该不用烤火的啊，但这个我们也不去管它了啊。举灶供语啊，就这个时候几个人在那儿啊歇着，没事就聊起了这个僧肇大师所说的一个话：至天地与我同根处啊。说到这个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个地方，老僧又曰，这个老僧就是啊归称禅师啊，他就说山河大地与自己是同是别啊？问这个法眼啊，法眼就说亦曰同。身这里写到这个啊，称竖两指啊，竖了两个指头。熟是曰啊，两个即起去，说了一个两个，然后这个老僧呢，这个地藏归吞就起来就走开了，亦大惊啊。问了一个是同是别，他说是同，那就变成了两个啊，他就说了一个两个就起来了。那法眼文艺这么一听啊，就啊非常的惊讶，周行廊府啊，就在这个这个寺庙的这个走廊里边就啊，走廊房间边上就啊一直转转圈啊，独自额曰啊，忽然就看到了这个寺庙的这个牌匾啊，上边有个牌匾啊，石山地藏啊，故与修备曰啊，看到了石山地藏那几个字，就回头呢就跟这个修跟这个啊弘进和善修他们就说啊，此老琛禅师也。这个老僧啊是地藏归称禅师啊，意欲留人。这个时候他们啊知道这个老僧的名字了。这个地藏归称当时也是很有名的啊，他是也是这个这个德山下边的啊，这个雪峰一存啊，然后玄沙十倍他们这一脉下来都是很重要的禅师啊。那法眼禅师我们也知道他的得法师傅就是地藏归称啊。那这个想要听说是啊，一看这个寺院的这个牌匾是石山地藏，知道这个啊是地藏归称禅师，那就想留下来，意欲留止，语未足称又至啊。这个话还没有说完，这个地藏归称又回来了啊，予以止，夜已成行啊。这个时候啊也不下雨了，他们想要离开，称送之问曰啊，归称禅师呢就送他们要离开，并且问道：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乃止停下时曰，此时在心内，在心外啊。上座啊，寻常说，也就是说这个上座不是特指谁啊，是指啊修行人啊，就是很多人，很多学法的啊出家人都会说，三界唯心啊，万法唯识。然后他就指着院子里的一个石头就说，这块石头呢是在心内，是在心外。意曰啊，法眼就说在心内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在心内不是说石头是在心内，是石头的观念在心内。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石头也是啊心意是生的，也是心想生的。然后他就回答这个在心内，嗔笑曰啊，地藏归嗔就笑着就说，行脚人着甚来有，安块石头在心头也啊，安块石在心头也。就是行脚人啊，你一个修行人啊，到底是什么原因着甚来由啊，因为什么把一块石头放在心里啊。当时法眼啊文艺禅师无以对之，乃具求抉择。然后几个人一块啊就想啊让这个地藏归嗔啊多给他们开示啊，在他那里边学法啊听法。寻街出世亦住临川从寿。这个寻啊也是没过多久，很快，当然这个很快可能几个月啊，一年两年啊，这个法眼禅师就悟道了，就出世说法了啊。那 他住在临川的崇寿寺啊。僧子方者问曰，僧人子方啊，叫子方的人就问法眼啊，公九卿长庆乃是地藏，何以哉？啊，你在就是说您在长庆慧能禅师那里学了很多啊，学法很长时间，却啊在法脉上却啊做地藏的弟子啊，这是为什么呢？亦曰，以不解长庆说万象之中独入生故。因为长庆慧能跟我讲过啊，万象之中独入身，我当时没有听明白啊，所以说我没有承赐他。那子方举福子示之，这个时候子方这个僧人就举起福子啊，让这个法眼闻一看，亦曰，波万象，不波万象。这个时候呢，法眼就直接就考这个子方啊，你举这个福子，我就问你到底是波万象还是不波万象。子方曰，不波万象啊。也就是说，这个波万象和不波万象什么意思，大家可能不太懂啊。波万象就是与万象啊相异啊，就是与万象相对立啊，就不是万象的意思。步步万象呢，就是哎，这个就与万象相契，就默契于万象了。那举这个福子啊，那子方就说，那个法眼就问你，到这个是跟万象默契还是跟万象不默契？那子方就曰，步步万象，也就是不违背、不对立于万象啊，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如的啊，这是子方的见地。所以亦曰，独入身呢，既然步步万象啊。既然说你这个举福子不波万象，也就是万象，那为什么还有个独入身呢？万象之中独入身，那独入身又是什么呢？子方曰，波万象。子方又说，那这个就波万象，这个就是独入身啊。亦曰，那万象之中呢？那万象呢？啊，那不是说，哎，万象之中啊独入身，那万象之中又如何呢？你又一个波万象，那又还怎么可能啊？还有一个万象之中呢？啊，子方于是悟止。所以说，他的子方这个出家人，他就落在了一个啊波万象或不波万象上边了啊，还有一个知见在啊。那通过法眼给他开示的所谓的万象之中独入身，这个万象之中和独入身这两个啊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它不是两个东西啊，它是独入身就是万象，万象就是独入身啊。那子方于是悟止，叹曰：“我即枉度此生。”我差一点啊就错解了这个万象之中独入身啊，认为啊有一个独入身的啊，这个就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啊在万象之中有一个对立于万象的佛性，有一个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能够啊就是不生不灭的啊这个本性，就是离开万象认为别有一个不生不灭，其实万象即是不生不灭啊。这个也就是《法华经》里面讲的“世法诸法为世间相常住”，这个时候世间的万象已经不是无常的了啊，它已经非常非无常。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分别的时候，哪包世间万象都没有，更哪有一个世间万象是常或是无常的？这个时候啊，假名为世间万象，假名为山，假名为水，假名世界，假名啊都是假名，就这个假名也不是真的，也不是幻的啊，就是随顺世俗地那么一说而已。这个时候也没有真，没有幻。所以说小乘声闻啊，没有真正悟道的人就会执着在一个因缘所生法啊，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啊，一切都是哎都是虚于变灭的啊，都是生灭的啊，都是虚幻的，执着一个幻境啊，幻法。那法眼禅师其实也说过一个，诸法匪缘，起观如幻啊，就是其实万法并不是因缘生啊，也不是幻，也不是幻梦。说幻是对治我们执着为实有的啊，一个假名为幻。当你不执着的时候，其实心与法都已经没有办法分开了啊，能与所以也都啊化掉了啊，也没有什么万象，也没有什么独入身。所以这里的万象之中独入身啊，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非是意识知解言语思维所能解了啊。亦谓门弟子曰，赵州曰，莫废力也。法眼对弟子们，经常对弟子们讲，赵州禅师说啊，不要费力，大好言语，何不仍旧去啊？这句话呢，真的说的太好了啊！这个莫费力，也就是说啊，平时怎么着还怎么着啊，就是一切就是最简单、最放松、最啊现成的、最平常的那个就是道啊，你做起来最容易的啊，不费丝毫的啊力量，直接用的啊，那个就是最好的啊悟处。所以这个话说得很好，何不仍旧去 啊，何不跟以前一样，对吧？我们作为孩子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多么自在，多么无忧无虑，是吧？一点烦恼没有。为什么长大了反而那么多烦恼？就是加了很多的不仍旧啊，加了很多奇特的东西，加了很多复杂的东西啊，把最初的那一份天真自然啊本然的东西忘失了啊，就原来仍旧的，现在不仍旧了啊。只要你还是像原来那样，你比如说70后啊，我是70后，我想起小时候啊，小时候从5岁到15岁啊，甚至到18岁之前那段时间，真的一丁丁点烦恼，一丁丁点那种难过都没有，就是整个回忆童年都特别美好，就是啊，到点就吃饭，吃的都是啊三碗米饭啊，一吃啊，我爸我弟三个人吃一大盆菜，跟喂猪一样，哇，吃的可香了。那个时候长个长得很快啊，一天就长20公分啊，就是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开心啊，跟小朋友们在农村在乡间玩捉迷藏啊。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在坑里边洗澡，哎呀，那水都泥的都不行了啊，跳进去出来成泥人了，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去大河里洗澡啊，就是说我妈怕担心，就是说淹到啊，回来就是所有的家长都害怕孩子去大河里洗澡，回来就拿个棍儿刮这个，拿指甲盖刮这个胳膊，夏天太阳一晒嘛，一刮露白道就说明你洗澡去了，游泳去了，知道吗？这个时候就拿棍儿要打，哎，一刮，哎。我们最后都变聪明了，洗完之后回来再拿水再冲的刚没干的时候让它刮，那时候刮不出白道来，就躲过去了。所以说这个何不仍旧去，就是让我们回复到原来孩童时代天真自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心机，没有那么多的得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没有那么多的所求啊，就是过那种最天然的自然的生活，那就合道。世间法尚有门，佛法岂无门，自是不仍旧故。世间法所有的事情都有门道啊，都有一个入门的地方，都有一个方法，何况佛法怎么可能没有门呢？没有门我们怎么学，对吧？但是真正你悟到了，也就不需要所谓一个固定的方法和固定的门啊，所以有门无门也都是啊，也都不是定说啊，自是不仍旧故，只是因为你没有啊，就是回到原来天真自然的那个状态啊，所以才给你讲84000的法门啊。诸佛诸祖止于仍旧中得啊，所有的佛祖师就是在仍旧中得到。所谓的仍旧就是平常心是道啊，一切都是简单平常啊，这个无事人啊，不要去没事找事啊。如初夜中不见有丝毫异啊，就是啊，寺院里边这个。或者是啊，老百姓这个居住的啊，生活的时候，初夜的时候啊，看打更的人打这个初夜的钟，大家没觉得有任何的问题啊，觉得就是很正常。到了初夜就打钟嘛啊，得雨墨恰好，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打那个板是吧？那闻时无一声子闹，听的时候也不觉得吵闹，因为这个天天都是这样，到那个点就打那个更是吧？那何以故？为吉时节。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时节就是那个时节啊，到了那个点儿，我们就是到点儿起床，到点儿吃饭，到点儿睡觉，到点儿打板，对不对？那无心曰死，且不是死啊，止于一切，只为不仍旧。哎，这个所谓的死不是真死啊，这个无心呢，其实就是啊，哎，没有一切的这个啊，技巧的啊，有所得的啊，这个妄想心、烦恼心啊。但这个死呢不是真正死啊，是死掉啊这种无明颠倒的啊这种生活，而活出法身来，止于一切，只为不仍旧啊。因为在一切事情上就是啊不懂得啊，就是啊合道，自然去合道，所以才有这个所谓的烦恼啊。忽然非次闻时，诸人尽惊愕道：“中子怪名也。”忽然在这个初夜的时候啊，哎，没有闻到这个钟，在对吧？三更的时候，哎，在这个后半夜的时候听到这个钟了，大家就觉得啊，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点儿一般不打钟，或者是不到这个点儿打钟啊，就觉得怪了啊，这个就是不仍旧啊，钟子怪名，就会怪怎么现在怎么钟鸣了啊？且如今日到，梦下渐热，则不可啊。就像今天一样啊，到了梦下，已经天气越来越热了啊，那。我们 就是说现在还是凉快的啊，但是如果说突然之间就像啊这个孟夏一样这么热，那你又会觉得怪，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没有到仲夏的季节，他是指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一个啊，已经进入夏天了啊。他当时说的“且如今日到”，他那一天可能是春天或者是冬天，对吧？他说，如果说今天啊，像孟夏那样啊，就越来越热了，那我们就会觉得怪了，因为现在是冬天，对吧？不可能像夏天一样就逐渐热了。方隔一日，能叫多少，对吧？再过一天，你再这样啊说，还是一样啊，能叫多少？就是还是觉得不可。那像五月一日到，变成转啊。如果到了五月一日说啊，哎，也是可能五月一日这里啊，如果是这个啊，这个农历的五月一日，应该也是很热了啊。那个时候到有点接近啊。须知啊，叫丝发不得啊，这个。叫丝袜不得，就是说你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扔旧的东西，你自己其实是知道的啊，差一点你都会觉得啊，就是奇怪，会惊讶的。与方便中，向上作道不是时，盖为转啊，在方便法时用方便法啊，向你向上作道不是时啊，也是其实也是一种引导啊，也不是定论啊，也就是说不要着在祖师的啊说的是或者不是中，也不要着在佛讲的这个啊决定的或不决定这个法里边啊，这些都啊是一期的方便之法，都不是定论，所以不仍旧啊，就是因为大家不仍旧，所以说啊才有种种的这些个啊经典呀、祖师所说的这些个开示啊。宝公曰：暂时自肯不追寻，历劫何曾忆今日。这个宝公呢，就是宝智公禅师，他就说啊，暂时自肯不追寻，历劫何曾忆今日啊，就是眼下如果你自己啊没有见到啊，如果你没有见到的话，就一错就错之千里了啊。但是如果你眼下啊自肯，你不再去向外去讨，向外去觅，对不对？就像洞山禅师啊，他的这个过水啊，悟道记里边切记从他觅，对吧？这永嘉大师讲，不离当处常善然，也就是言下你不拟心啊，不妄求的时候，哎，那历劫过去和现在又有什么区别呢？啊，都是一念妄想心才生出一个现在、过去、未来，才生出一个迷与悟。这一念不生的时候啊，所以一念不生全体现，还会吗？今日只是尘劫啊，这个啊，今天和啊，这个尘沙劫之前乃至于啊无量劫之后都没有任何丝毫的变异啊，只要我们心没有住在这个概念上，没有住在这个法的这个啊这个法相上面啊，这个就是说不生法相啊，如如不动，就是不生这一个概念啊，也不会被这个概念所骗，那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环境、所有的境界，包括啊你就是离世了也好，你在一切的境界中啊，它都是清净的啊，只是着衣吃饭，哎，就是历劫你都是做一件事，你就是着衣吃饭，不停的着衣吃饭啊，换一身还是着衣吃饭啊，行住坐卧，晨餐暮寝，一切仍旧。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你已经重复，真的不知道无量劫了。但是你在重复的过程中，你只要安于这个重复啊，你明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就像四季春夏秋冬，就像花开花落，就像月亮啊，阴晴圆缺，它就是一种循环啊。看上去是有变化的，是无常，其实这是一种真常啊，常即无常，无常即常啊。变为无事人也，那就是无事人，就是但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啊，他就是总是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重视一些事情。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如果生命只是这样啊，这个枯燥的循环，他就觉得了无生趣，他就没有办法，他就耐不住这个寂寞，就开始造作，造作就造作出这个无数的妄想烦恼啊，无数的苦来。所以当我们了解实相的时候，我们安于这种平常，安于这种循环，安于这种看似无常其实是真常的这种平淡如水的日子啊，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我们就已经得到了，便是无事人也啊。千万要耐得住这种寂寞，而且要看得透，不要觉得这样是一种啊索然无味的，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位啊，是真正的大道的一种体现啊。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有个我，有个心啊，总是想追逐快乐，追逐那些奇异的， 不仍旧的啊，不寻常的东西，所以你才产生的苦啊。我们要知道苦和烦恼产生的根源。如果你能够仍旧，你能够哎每天就是这样过，而且非常的哎能够啊，就是说默契这个东西啊，享受这样的一个日子啊，你就不会有苦了。六曰：见道为本，明道为功啊。这个见道就是体理上啊，就是要顿悟的啊，它是根本。明道为功啊，你真正啊，就是理上明白了，再去做功夫与它相应，这个时候所谓的明道就不仅仅是一个顿悟的东西了，它是慢慢慢慢变成一种纯熟的啊，一种哎一种深刻的见地啊，也就是一种彻悟。那见道呢是初悟，那明道呢就是加上用功，加上啊自己的历练，加上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啊去行去做啊自证出来的，这个就是功夫了。便能得大智慧力，这样的时候呢，就有了大智慧的力量啊。若未得如此，三界可爱的事，直教去尽。如果还达不到这种明道为功啊，就是已经有了功夫啊，见解上啊，这个理事上都已经很纯熟了，没到这种境界呢，那三界可爱的事，直教去尽，一定先要在事上去多放下。现在修行人啊，很多都是在家人，之所以修行啊，这个效果啊不明显啊，也很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修行是有漏的心啊，执着了很多的事情去修道，其实这个真的成效是微乎其微的啊。就是你心里有很多的执着，然后你去学这个无为法，学无漏的法啊，学这种这个初世间的这种最上乘的智慧，那不相应，你的发心和你的发心，对吧，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你的发心不一样，对吧？你发的心是学无为法，但是你心里全是有为啊。你发心是清净，是清净法，但是对吧？你自己本身的啊，这个贪嗔痴也不断。哎呀，执着房子，执着工资，执着家亲眷属，你这些个心不相应。所以说，三界可爱的事，也就是你贪着的事情啊，先要放下，然后才能够再去学习，就能够很快了，就非常啊，就能够很快的就相应了啊。才有纤毫还应未可。只要有纤毫贪着的，没有放下，没有看破的事情，那都没有办法啊，就是完全与它相应啊，就是还是不可以的。只如汝被睡时不嗔便喜啊，就像我们睡着的时候啊，做梦啊，不是嗔就是喜，做到啊好的境界啊，做到好梦就是对吧？就是口水都露出来，笑都给自己笑醒啊。梦里遇到这个恶坏的境界，就要杀人放火，就是嗔心就起来了啊。此是三界混乱习俗境界，这个就是我们的识心啊，意识心，阿赖耶识里这个种子哈，业识还非常的啊，这个深厚，还没有完全转掉啊，所以就啊，在梦里边就会有体现。所以说，这个梦虽然说是妄想，但是多少有时候也会能够啊，就是表现出我们的修行来，但这个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你经常在梦里边有嗔心啊，哎呀，梦里边就是特别的那个梦境特别的混乱啊，特别的恐怖，总是做的一些梦，那说明我们的业识里的这些个恶缘的种子还非常的多啊。但是说偶尔的就当宵夜想啊，不清醒便混乱啊，只要你不清醒啊，哎，你没有就是好好的做善护念的功课啊，那你就会啊陷入混乱之中啊。三祖僧璨大师啊有这个信心明理讲啊，这个细念乖真昏沉不好啊，既不要说完全的一直守着一个心啊，但是也不能昏沉啊。那这里的不惺惺就是你不能太过散乱，不能太过放逸啊，还是要啊这个做好善护念的功课，但是也不用说啊就是每一秒每一刹那都守着，那样就变成法执了啊。盖原汝被杂乱所致啊，是因为啊这你们这些人啊自己平时啊散用心啊杂用心，没有好好做功课，没有这个好好牧牛导致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业识啊这窜那跑啊，就是就胡乱的编织了这个虚幻的境界啊。古人谓之假幻金啊，假幻金就是啊这个不是真金啊，有杂质的这个金子，即是真，其如矿河啊。就算啊，你认识到这里有金子啊，你知道自己的真如本性了，你知道啊自己的本性是真佛了啊，你不再去信一个外带的这个啊假的东西了， 但是因为你功夫不够啊，因为你这个没有转时啊，没有做转所依的啊，我们一直都是提转时成志，转所依啊，我们也在讲这个古人也在一直在讲，就是说士大夫啊还有在家人学法不得力，就是这个意识心太强啊，又没有做相应的功课做得不够，所以说欲静欲事就是一直是意识心的习气，所以这个烦恼才重啊。其如矿河，就算你啊哎知道这个矿石里有金子开采的啊，没到位，没有完全把这个金子开采出来，它还夹在矿里边，那跟矿又有什么区别呢？若去得切骨切髓，若去得彻骨彻髓，是汝贝利。如果你能看得非常的透彻啊，能够一直看到它的底儿啊，把它真正看破啊，真正把它啊，把这个事情放得下，那是你自己的力量啊，那才是你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别人的啊，不是别人的这个法财，不是别人的解脱，是你自己的解脱。托未能如是，观察他什么楼台殿阁，如果不能到达这样的境界啊，这个托是假如啊，假如不能到达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功夫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看他什么楼台殿阁，也就是还到处乱跑，游山玩水啊，观这个。就贪着这些个景色啊，贪着外在的一些境界，诸圣未必把却啊，未必常把却如手，也就是说这些圣贤善知不会一直啊手把手拉着你领着你，有一天他就走了，对吧，他在的时候他能够督促你啊，引导你，哎，带着你跟着你一起学，等他走了，你不及时努力不修成，没人领着你，到那个时候啊，汝未必一而行之，对吧，古今如此也啊，就是说祖师佛啊，包括师父啊，善知识在世的时候天天啊督促你，你有可能会学一点，等他不在了啊，你就未必自己就学得下去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天天讲法，你天天听，如果不讲你可能就不听了，对吧，讲你就听啊，这个就像赶驴子一样，打一下就走一步，是不是，哎，就学法的人他懈怠，他这个就是叫什么叫凡夫众生，他就是有人带着我我就学，没人带着我就不学，那大根气的他自己有自制力，那少，那样的人少，大多数都是啊，老师教老师带啊，老师鞭策老师提醒，哎，我就学啊，但是要珍惜啊，要在这段时间里自己要勇猛精进，勇猛精进可能你用三个月五个月你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办成了，你用一年两年就把这个事情办成了，那你再有没有师父你都无所谓啊，古今都是这样的。又曰：出家儿，但随时集结便得。出家修行的人，只要啊，知道世界因缘就好。这个世界因缘就是你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你要知道该干什么事情。你哪个方面差，你就在哪个方面去补足啊。寒即寒，热即热，欲识佛性义，当观世界因缘。那冷就是冷，热就是热啊！如果你想认识佛性，你要啊识得因缘法。所以说这个因果，其实因缘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时候说因果呀是虚幻的呀，其实因果产生因果的那个就是佛性啊，因果本身就是佛性的一个显现。只不过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个啊，他这个心静不下来，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因果之间的这个作用力啊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作用，其实就是我们的心。佛性就是心，心就是产生因果的根源啊，所以我就说其实因果不是世上所显现来，是你的心怎么用的，你用的心乃至于念念著着啊，或者是说你无心才导致一些，为什么很多人他的境界就很顺啊，都是哎无事的境界，没有逆境，是因为他无心，是因为他不会啊去生一些造作的啊这些啊持求的心，那有些人他的逆境就特别的是因为他频频的生心，所以都是你的性在起作用啊，要观这个，要想认识佛性，你就在自己遇到的事情去观察，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烦恼，我为什么啊有遇到这样的缘啊，所以要观时节因缘。古今方便不少，石头初看赵论，智慧万物为己者，其为圣人乎？石头禅师呢，他看赵论的时候也是读到啊这个慧，就是突然领悟了万物都是自己，都是一心，这不是啊，只有圣人才能够领悟的嘛，其为圣人，也只有圣人真正悟道的人在这个地方才能知道，哦，万物万法只是一己一心而已，则曰圣人无己，迷所不己，所以说圣人不再追求一个啊一个我执一个自我的东西，他是没有，他 他是没有我，没有我才全，才全体是我啊，迷所不已，就是没有不是我了啊。一旦你没有我执，那一切都是你啊，都是一心了啊，就没有二法了。乃作参同契，就做了一首参同契。首言啊，这个参同契开始就讲到，注释注土大先心，无过此语也。这个注土就是啊，天竺啊，印度啊，大先心啊，就是啊，这个所谓的大先就是啊，释迦牟尼佛啊，心呢其实是真正的啊，佛性，一切众生都共有的这个一心。所以这个注土大先心不是在讲相上的一个佛陀啊，讲人人本具的啊，本性佛。所以说很多也没有超过这个第一句啊，也都是在讲一心。传习法要也讲啊，这个唯识一心更无别法啊，临济语录也讲啊，才起一念心变意也，是吧？中间一指寻常说，所以这个整个参通契中间所讲的也都是啊，寻常说话，也没有讲一些奇怪的东西啊，都围绕这个一心啊，一己啊，万物为一己，夫欲会万物为自己去啊。如果你想领会万法都是自己，都是一心，盖尽大地无一法可见，这个时候你就与整个啊一切的一切，你都不要啊起一个执见，不要生一个一心，不要生一个啊妄想啊，也就是尽大地无一法可见，不要存一个见啊，知道没有法可得，就是当然你用是吧？方便说，你可以说这个说那，但是你心里知道都没有心外之法啊。一而又主曰啊，说完之后又嘱咐学员啊，光阴莫虚度，这个啊生命无常，不要虚度光阴啊。所以告汝辈，但随时集结便得啊。所以我经常要跟你们讲啊，只要你们看得见这个时节因缘，自己啊，自己调伏自己，然后。自己对自己负责啊，不要去浪费自己的大好生命啊，什么时候该去参善知识，什么时候该做功课，什么时候该去历练，什么时候经得起考验啊，这些你要清清楚楚。若也一时失侯，即虚度光阴，把这个时节因缘错过了，把最好修行的时间都错过了，那你真的就是这一期生命又白白浪费了啊。于非色中做色解，于非色做色解啊，于不是色法中啊，也就是说啊，空法中做了一个实有的解啊，即使一时失侯，那这个时候啊，你就错失了这个最好的悟道的时间因缘啊，就是提醒我们在一些事情上，你要把它看破，这个事情啊，都是自己妄想编织出来，并没有啊，这就是于色中不要做色解啊，那于非色中做色解也是一样，就是。本来不是啊，本来是这个非幻的，你做了一个幻解，对吧？你比如说世间的无常，其实它不是无常的，它是真常，你就着在了一个无常上，那个也不相应啊。且道色作非色解，还当得否？那色作前面是非色作色解，那色作非色解，那就相应嘛。若与莫会，便是没交涉。如果只是在知解这个色作非色解，或者是非色作色解，那还是。啊，不能完全相应啊，只是一个方便说啊，正是痴狂两头走，也就是说还是落在知见里边啊，两边啊，两头有什么用处？那个是还是不行的啊。但守分过时好，也就是把这些都扔掉啊，就是守好自己的本分啊，过好自己的日子啊，别没事打妄想，别没事起这些个种种的知见就好。常指竹问僧曰：“还见吗？”曰：“见。”啊，指着竹子问僧人啊，见到这个竹子吗？僧人就说见。亦曰：“竹来眼里，眼到竹边。”你见这个竹子，是竹子来到你眼里，还是你的眼睛去啊碰到了这个竹子？曰：“总不与莫。”啊，这个僧人就说：“也不是竹来眼里，也不是眼到竹里啊。”亦笑曰：“死即作母啊，你这么着急说这个干嘛？”有记曰：“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唯心，眼生耳色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就是一切都是识和心所现的啊，没有离开识和心，没有一法可得啊，只是唯识，只是唯心，眼生耳色啊，眼睛啊能够听声，耳朵能够看色啊，色不到耳，声何处眼？那色是到不了耳朵的，耳朵里的声音呢也触不了眼睛，那为什么说眼生耳色啊？所以眼色耳声，万法成败，哎。眼色耳声，最后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啊，显现出 这啊六尘的六尘的境界啊，万法匪缘，起观如幻。这是我前面讲的啊，其实万法并不是因缘生的啊，也没有生处啊，也没有灭处啊，也不须观如幻。所谓的如幻也是一个妄想啊，大地山河谁间谁变啊，大地山河啊也没有间也没有变，也不是脆弱的啊，也不是常住的，离开断常，离开间变啊，离开常与无常啊。为什么？因为你一念一生这些都有了，其实是让我们离念的啊。周显德五年啊，戍七月十七日事疾啊，在这个日子他要啊入灭了。李国主驾至啊，李国主啊来这个法眼禅师这里来看他啊，慰问甚勤啊，经常慰问他。闰月旺啊，到闰月的这个这个时候呢，剃发啊，沐浴，辞重起啊，就剃头发啊，沐浴更衣。然后就告别，跟大众告别。告别之后呢，驾覆而化，坐在那儿就走了啊。颜貌久耳如生，这个相貌呢，就很长时间都像啊活着的时候一样啊，栩栩如生啊，并不像死去的人。月事七十有四啊，法眼文艺禅师啊，一生啊活了74年啊，74岁的时候啊走的。坐五十有四，这个坐就是坐下啊，也是这个受戒戒腊54年啊，那20的时候受的戒啊，从这个年龄上来推断。夏公卿李建勋以下素服奉全身啊，这个公卿就是那个官位之下的啊，像那个夏公卿李建勋啊，还有他的一些下属们啊，全都穿着这个素服白衣啊，这就是那种就是人死去之后啊穿的那个葬服啊。来这个送别这个法眼禅师啊，与江宁丹阳乡建塔，在丹宁江阳县啊建了一个塔，是大法眼禅师。这个是就是这个死去之后啊，皇帝给他的一个封号啊，叫大法眼禅师。赞曰：玄沙论三句，初无金银铜轮之语啊。玄沙是被禅师啊说过这个三句啊，这三句呢，本来是没有什么金银铜轮之语啊，这个轮呢，金轮、银轮和铜轮啊，这个是指啊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有三种啊，是金轮圣王啊、银轮圣王和铜轮圣王啊，不然待与教程何意哉啊？这个如果说你误解了玄沙这个所论的三句，你把它做了定解，那就跟教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关于这个玄沙论三句，出金轮铜啊，金银铜轮之语，这个我们可以查查啊，这个登录里边记载的啊，这个公案啊，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理解那个意思，如果是的话，就跟教下啊，跟经典里讲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称功精深广大，唯以直下便见。前边玄沙呢是这个地藏归嗔的师傅，那地藏归嗔的是法眼文艺的师傅啊。所以地藏归嗔呢，他的境界是非常的精深广大的啊，就是啊，不管怎么说法，就是看到学人，就是让他直下便见啊，让他把他立刻就叫回来，没有那些葛藤，没有那些方便说啊，没有那些个绕了弯，直接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前边啊，几句话就给法眼禅师一提醒他呀，法眼禅师就悟到了，是吧？搁块石头在心里干嘛啊？不知罪亲戒，都是让你立刻就是打破你那些固有的见解、固有的知见，让你直下便见，你成圣法为要。只要一你心啊，一入心意识啊，一思辨啊，一知解，那就变成了圣法。这个是法眼禅，这个是地藏归嗔他说法的一个这个宗旨啊，和最重要的地方。非三句所能管摄也啊，不是三句啊，我们理解的那个三句所能管摄的，亦仍旧自处啊。这个里就是因为这个赞也是这个觉范禅师他自己总结的，他总结他这个三代啊，从这个玄沙师辈到地藏归嗔到法眼文艺，总结他们三个人的特点。三个人的玄沙呢是三句，然后地藏归嗔呢是直下啊，然后这个法眼文艺呢仍旧啊，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很长一段关于仍旧的啊，仍旧其实就是回复自然，天真自然啊，直用直行， 哎，但用此心直料成佛，其实是真的是默契最长生法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啊，没有那么多的可讲，所以讲了很多也只是因为我们妄想烦恼执着太多，不得已。但是如果根气啊，立根的啊，然后业轻的烦恼轻的，你就直接啊，不用给他讲任何东西，你就让他直接去做啊，做的时候不要住就好了啊。所以这就是仍旧自处，以觉渗漏聚为物啊，觉渗漏聚就是啊。不让你留于第二念，留于这个啊，也是留于意识知解的这个境界啊。唯物就是啊，就是利益众生，这是讲法时候啊，以这个为宗旨为核心去开示啊。颇是蝙蝠，哎，也没有那些个啊讲太多蝙蝠的东西啊。而永明乃其嫡孙，永明延寿大师呢是他的嫡孙啊，因为永明延寿是这个。天台德绍的弟子，天台德绍是啊法眼文艺的弟子，所以永明是法眼的这个嫡孙。其所谓深山大泽，龙蛇所由生者也，正是啊深山大泽里才会有龙蛇啊这些猛兽才能在里边生长啊，才能在里边存在。其实是说大禅师下边也会出这种龙凤啊，出这种这个啊这个龙象法门的这个啊很这个就是说能够传承荷担如来家业的这些个。大修行人啊，就是自己作为师父啊，如果说有大力量啊，有大的手段啊，他的弟子们也一定会有成就的啊。这个就是师，哎，这个佛佛相授啊，这个师徒之间的一个默契啊，也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因缘吧。好，今天呢，我们关于法眼禅师的这一章节呢，我们也就学完了啊，跟前边云门还有潮山的。篇幅比它短了一些，没关系啊，我们就是主要是了解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宗旨啊。